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这个主日，又带着感恩的心，然后也凭借着主宝贝的应许，来到主的圣宝座前来享受主的同在，然后我们一同也聚在一起来学习主的话，就是你美好的圣经。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实在是对我们的生命大有益处，我们只要渴慕，只要寻求。主，你就会让你的话、你的灵充满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是饥渴的人。谢谢你与我们今天短短的时间同在，主要把宝贵的内容都给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几句话呢，就把那个撒母耳记把它结束，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列王记当中去。那接下来呢，一直到结束呢，这门课呢，大家会收到，等到时候收到那个讲义的时候，那个提纲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激讲、激讲、激讲、激讲，会觉得说怎么这么多讲？但是有的时候呢，一天来上课呢，一个半小时，到了越来越后面呢，我可能会把大概两三讲都集中在一起给你们讲完就会讲得精炼一点，为什么呢？我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到后来比较那什么，比较讲得快的部分呢，是平时教会讲得比较多的书卷，所以呢，我就不用再交代的那么重复了，然后呢，之前讲得比较多的部分呢，是因为平时说实话，我们不大容易把尤其像历史书的有些部分理得那么清。所以呢，我们就稍微讲的那个仔细一点是相对的那我们在讲那个像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结束在关于撒母耳记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我们要了解的一个观念，就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叫大卫之约。那大卫之约呢，大家永远不要忘记，在整个以色列中，我们把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看为是救恩史，哇，这个不简单你知道曾经在那个德国的神学家很厉害，他们就用那个就德语的，他们就做了一个单词，那个单词的字母，那个就整个那个单词含的字母的排列是特别长。我的以前的老师很厉害，在黑板上哗一写一个德语的词汇就出来了。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救恩史的意思。你看到旧约的历史，其实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就是救恩史。但是在这个救恩史上，我们假如说以色列人的救恩史就像神在这个历史上架设一个恩典的桥梁，那么呢，理解它的最主要的两个概念就是两个约。就把这个桥梁给固定了，因为恩典要靠神的约来加以确定，来加以理解。如果上帝说"我很恩待你们"，然后一次也不立约，他就不说明什么。所以立约是表明神紧紧地将他跟人绑在一起的一些具体事件、具体动作。所以约很重要。那为什么是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呢是大卫之约呢，而不是？西乃之约和大卫之约呢？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之约、以撒、雅各之约，一直到那个摩西的西乃之约，都是把以色列人呢从一个家、一个族变成一个国的概念。但是这个国我们要特别理解的是，你会发觉摩西律法当中论到以色列国呢，它总是承受这地为业的，知道吧？所以你每当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非常看重地，神应许的关于地，你知道吗？这是不能废去的这样的那个律例典章，包括诫命。但是呢，一旦到了那个大卫之约，哇，厉害了！以色列国当中产生了一个大卫王，这个大卫王不单单把神在摩西西乃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所命定的地，它的指标、它的计划得以完成。所以上次我特别告诉大家说，你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那以色列人他真正圣经当中规划的那个国土，那个真正地域的那个疆土的那个范围，是包括那个叙利亚的地方，还有北部的伊拉克北部的，所以绝不是现在这么小，你等着瞧吧啊！那个我们说这些呢，绝对不是异端邪说，你等着瞧就是了。那么呢，实际上大卫完成了这一切，然后大卫王在地上的执政，重要的就在于他预表和象征了天上弥赛亚大卫的后裔有一天来的时候，那个荣耀的永远的执政。还有呢，更加厉害的一点就在于什么呢？大卫在人间的后裔，凡做王的，到后来呢，都会行为上有不好，有缺损。你比如说，等一下我们读到那个列王记，我们就会告诉大家，南国犹大的历史上有多少个是大卫后裔做王啊？哎，我们会给个数字，然后我们就说有多少个坏王，多少个好王。哪怕是好王，你都会看到生命方面的一些瑕疵。但是呢，如果你看那个大卫的那个后裔弥赛亚，等到他有一天做王的时候，他的国就像预言当中所说的，他的国永无穷尽。哎，所以你当对人间大卫也好，他的后裔的统治者，然后呢抱有希望，然后又觉得有点缺憾的时候，大卫那真正的那个神所命定的那个子孙，那个平安的王，哇！等到他有一天做王执政掌权，哎，那个就是那个，就像以赛亚书9章6节7节，还有呢，那个以赛亚书像那个7章14节里面所讲的，我跟你讲，他的恩惠平安都会怎么样呢？都会加增无穷。他会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使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然后下面说，从今直到永远。哎，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这个美好的桥梁，它必须要有两个墩，用以来理解呢以色列的历史啊。这一点呢，特别会帮助我们呢理解为什么大卫之约那么的重要。光有摩西之约不够的，一定要有大卫之约。那另外呢，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呢，就请大家留意另外一个神学性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就关于啊，那个罪，还有上帝的惩治和审判这一方面。那其实呢，读到旧约圣经，你会一路发现，圣经非常强调关于人的罪行过犯，然后来自于神的那个惩治还有审判，这样的彼此之间这样的互动关系，它就说明什么呢？它就说明伟大以色列的上帝啊，是既有慈爱怜悯要给他的百姓的，但是同时当他的百姓在地上不能成为分别为圣的做美好见证的子民的情况下呢，神就会把惩治包括审判要临到人。所以呢，我记得我过去在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岁数还小啊，我读神学的时候才17周岁。那么呢，那时候呢是我学校当中最小的，我持续啊保持有多年，在我学校当中呢神学院当中保持我年龄全学校最小。但到后来呢，我的年级却比很多人都要高，你明白吧？也就是那些入学的后来的学生，他们入学的时候年纪很大。他们眼睁睁看着一个年纪很小的一个小男孩儿，一个小伙子，比他们的年纪要高好几个年级。那没办法，因为我读书读得早，读神学读得早。那读书读得早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对神呢，老有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神就像我的老奶奶似的。那不管我犯啥罪，有啥过犯，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他理所应当的就是你不能计较我。为啥？俺小，是吧？如果俺这么小，然后你老计较我，你就不够爱我，你知道吗？心态当中老有这种，就像我们的教授所讲的，老祖母的那种姿态，把神这么理解。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当你的灵命越来越长大，慢慢慢慢，你就会发觉，生命当中开始有一个部分了。那个部分是什么？ 你发觉你再像小孩子那种吃奶的姿态，做孙子的姿态，觉得你犯罪可以肆意而为，然后上帝就应该一直到底的那么饶恕你，你渐渐会发觉你的里面不容再有那个感受了，你就觉得应该长大成人了，应该蛮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了，那个渴慕就开始加增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当神对待他的民以色列的时候，就是如此。以色列有幼年的时候，有少年的时候，然后有青年的时候，也有那个成长为中年、壮年的时候。哎，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呢，当以色列越来越长大，神的要求就越来越多。所以呢，当他们有过犯、有罪恶，所以呢，因罪而来的审判和惩治就来了。所以你我简而言之啊，你会在那个罪和审判这个部分看到撒母耳记其实特别强调，哎，特别强调，比如说像以利家，是不是？以利家的败坏就导致以利家整个的就那个就遭受那个神人神派神人来警告，然后呢，你知道如果你读到前面的撒母耳记前几章啊，那里面。当那个以利家被警告的时候，哎呀，如果说起来，令人害怕呀。为什么呢？因为神明确地告诉以利家，以后你们的家族中啊，后裔中，没有男人能够活过中年，也就是到了中年就会早早的夭折。哎，比如说那个，我们一般都盼着活着80来岁啊，90来岁，甚至120岁啊。但是如果神老早就定命这个家，说你们家有人到了中年就会，就是那男丁就要这夭折，它不是个好现象，蛮大的咒诅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以利这个大祭司，他又是士师，纵容他的两个儿子犯罪。哎呀，所以神蛮严格呀。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神的那随便就饶恕啦什么的。到该他严厉的说，然后等你看到撒母耳那么好，按理说撒母耳应该承受着像摩西一样那个美好的应许是论到他的后代的，结果呢，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哎，一表现不好，结果呢，那个士师、祭司还有领导的权柄就从他们家被拿走了，神就拿回来了，然后就给了以色列人第一个。非常不理想的扫罗王，你看到没有？哎，这既是对撒母耳家的两个儿子的这个审判，同时也是给什么呢？给以色列人的，啊。然后等到看到扫罗王他那个丧心病狂的后来的那个余生啊，我们都不用讲细节了，你就会看到他给整个的以色列国，包括给他的家，带来多大的祸患。甚至包括那个扫罗王已经死去好久以后了，在大卫执政的时候，还记得吗？有一年就发生饥荒，要连续就发生饥荒，结果后来大卫就觉得说，这饥荒有点奇怪，有点来得不合情理，结果一寻求神，其实你知道怎么寻求神，就是借由着以弗德，哎。但是大卫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像基甸他们家呢，是带领以色列人拜以弗德，大卫是借着以弗德来求问神，非常的正当。结果神就回应了，神就说明了什么原因呢？扫罗有罪，扫罗造成的。哎，其实就是基甸人被杀的事儿嘛，这个细节我们就说了。然后大卫就去找基甸人。说怎么能平息这个事态？怎么能那个还原那个就是那个彰显公义？即便人说把扫罗剩下的儿子给我们挂起来。哎，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会看见扫罗其他别的儿子，哎，有几个呀？当时被挂的就很惨啊。后来呢，那个他的被挂的儿子挂在木头上的时候，然后扫罗有个妃子，就那个非常的好啊。那个白日间，为了让那个尸首不被秃鹫、乌鸦那一类的野鸟来吃，他就一直在赶呐。后来大卫一看，非常的感动，于是就厚葬那个扫罗和约拿丹，他们的尸首，引出一些故事来。 哎，所以这些呢，你都看到什么呢？人的罪，然后呢，上帝的惩治，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于大卫王。大卫王的情形我们就不再说了。大卫整个的一生啊，假如你说他是蒙恩典、蒙爱最多的人，同时，上帝的管教和惩治在这人身上也是怎么样呢？特别严厉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上帝不公平，不，上帝公平。你在上帝对待大卫的事儿上，你就可以知道，上帝是公平的，他爱大卫，但是同时惩治的也相当相当的严厉，啊，惩治的也非常的严厉。那个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神为了就是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当大卫认罪犯罪以后，他认罪了，在当着先知认罪了，神可以赦免罪，但是呢，因罪而要种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子这个部分，他不能不吃，因为呢，你不是说我认罪悔改了，然后什么就抹消了，他有罪的影响在里头，所以有一部分一定要借着公义来解决。但是你放心，正如我们刚才在课前谈到那个问题，就连上帝的审判和惩治，都是神已经量过的限度，不会无穷尽的。施行在人身上，否则人是受不了的。哎，所以呢，哪怕你觉得哎呀，上帝的惩治太厉害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都已经是神呢，施了怜悯在你身上，没有把你本应该受的审判，所当承受的惩治放在你身上。那你说有什么依据？诗篇103篇，大卫所说的，他没有按我们当受的惩治。刑罚、审判来待我们，大卫就已经说明这一点了，清楚不？哎，所以，当我们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希望大家呢，在那个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啊，读到这些宝贵的这些内容。那好的，那我们接着呢，就来看一下列王记，然后呢，也包括后面的那个历代之上下了啊。那个读到列王记呢，大家记住。啊，是呢。当我们讲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像七十子一本，曾经把那个以色列人所认为的前贤之书，大家还记得，像那个约书亚记、士师记，然后呢，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他们统称为什么呢？叫 former prophets，叫前贤之书，叫前贤之书。那么，尤其其中的。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还记得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吗？叫它王国记一书、二书、三书、四书。而且我们告诉过大家，就是这个书卷啊，撒母耳记上下呢和列王记上下呢，它的背后的作者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先知性的作者，因为他的眼光评价事情都是呢。从先知的眼光啊来加以对待的，哎，所以是先知性的。所以等读到撒母那个列王记，那个是先知性的，撒母耳记上下是列王记，是那个先知性的。等你读到那个历代志上下，它的作者呢就是祭司的，哎，所以它的角度不同的，哎，那个当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呢，我就必须得告诉大家，就是读整个旧约啊，可以说。大家觉得有的时候最为困难的部分，其实就是列王记。为啥呢？因为当你读到这两卷书上下，你会发觉里面它的线索特别多，人物特别多，都是论到以色列北国的君王和南国的君王，是不是？也的确，如果你整个看起来呢，哇，这个那个，当讲到北国以色列的王，你知道多达多少个？如果把其中有一个人，他的那个我们在那个提纲上是特别在那个人面前呢，他的前头呢放了一个星号，那个如果加上那一位，他的名字叫提比尼，他是那个当时啊就是那个新历和暗历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官员，假如我也把他算上的话，北国整个的统治者就达到有20个。那正规北国以色列的王有19个，比尼呢 可算可不算啊，通常呢不把它算作王，所以我们给它一个星号，特别做一个注意。那么另外呢，你一旦如果要是了解南国的君王，也就是大卫的后裔，哇，就从所罗门以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哎，因为在西底家的手下，那么呢，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那么你知道吗？整个北南国的王又有19个，其中加上一个画了星号的一个，她是一个女士，那个她的名字呢叫亚塔利亚。我们也是不把他当做一个正规的北国南国的王，他是篡权的。那么这个女士是谁呢？是雅哈和耶洗别的宝贝闺女，宝贝女儿，是被嫁到南国去的。因为那段时间呢，南国和北国的关系啊非常好，啊，关系非常非常，甚至还联姻了。哎，所以你就会看见哇，整个的列王，哇，他交代了什么呢？交代了，北国19个王，南国然后19个王，另外加上2个不正规的人物，不正规的统治者，也那个短时间掌过权，哇，就是怎么样呢？总共就是南北各20，40个人物啊，哇，这个不得了。然后你另外还加上别的人物呢，你比如说有个别的章，那个篇章，记载以利亚，还有不少的篇章来记载以利沙，所以呢，当你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尤其会觉得读起来有点困难，哦，线索比较多，比较难记，尤其如果作为神学生，如果真能把那个像北国的王从耶路伯安1世一直到最后一个何西亚，能够完整的按顺序背下来，哇，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我们那时候年轻也就背下来了，现在年纪大了很难的。然后呢，南国也是从罗班，然后一直到西底家，哇，你真能背下来呀，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哎，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啊，这样的一卷书，其实呢，让我们就看见呢，就是那个南北两国在那个封国时期，是如何表现的，然后伟大的上帝的工作又如何在北国和南国分头展开的。读起来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它也有一定的读经的规律，让人可以掌握。所以呢，大家等下听我讲呢，你慢慢如果是心里有共鸣了，然后那个拿到一点小小的窍门了，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啊。我们呢关于知道它的名称，它在古代的时候被叫做是王国记的3书4书，那另外呢就是它的内容了。它的内容呢，像《列王记》上的，头11章啊，里面仍然还交代着，就是所罗门王，就是那个，就是统一王国，的整个的过程。然后呢，到了最后要结尾的时候，是从呢，整个南北封国呢，是从《列王记》上第12章开始，然后他就一直讲到《列王记》下的第25章，啊，所以呢。大家就看到这个，比较大略的分段，我们不分得那么仔细了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看看，然后在分段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就是北国是在什么时候它就灭亡了，然后呢，当北国灭亡之后，北国灭亡的时间是主前722年，然后呢，在北国灭亡之后，南国又继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主前的586年，那么呢，那个南国才灭亡，所以如果722减去586，那么呢，你就大家就知道剩下的就是那个南国剩下的时间，那么究竟有多长？哎，相当长啊，哎，相当长，说明什么呢？说明神对大卫家的眷顾，啊，因为南国是大卫的后裔在执政掌权，所以当你读到大卫家执政掌权时间那么长，然后呢，你就再回到那个大卫之约，基本上你就得出一个结论了：为什么南国活的那个存在时间久呢？就是伟大的神真的纪念他在古代的时候跟大卫王所立的约。哎，你就得出结论了啊。 不在于南国的表现一定好得不得了。哎，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分析啊。那接着呢，第三个部分呢，就大家注意的，就是北国和南国它的君王的一览表。那我们呢，是把这个君王啊都排列在一起了，然后呢，也给了大家啊一些相应的，就是按照历史纪年，如果追溯回去的话呢，那么他们所在的时间呢，都应该是确切哪一年。那大家呢，记住这所有的年代的背后呢，都需要加上两个英文字母，就是 BC。BC 的意思呢，就是 Before Christ。然后呢，如果大家读圣经方面的参考书，包括历史性的、世界历史性的，你们还会看到一个另外的表示，主后的，就不叫 AB 了，叫 After Christ，它叫 AD。你知道为什么叫 AD？那个 BC 呢？乃是那个英文，但是呢，如果是 AD 呢，它就是拉丁文的缩写方式，叫 Anno Dominus，就是那个主后，Anno 是后的意思，Dominus 就是那个拉丁文主的意思，所以反映主后多少多少年，主后2024年，AD 就是这个意思啊，告诉大家一点最基本的常识。那大家呢？如果你自己数一下，那北国呢，它总共加上提比尼呢，有20个，除掉提比尼呢，有19个。哎，然后告诉大家一个结论：这19个正规的以色列的君王中，北国的君王没有一个是好的，通通是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啊，对他们有定论。哎，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那个定论是什么啊。然后呢，南国的君王呢，大家注意，从罗伯安到西底家，然后如果把那个亚塔利亚除去，也是19个，然后呢，那个算上亚塔利亚呢，20个，那我们看到呢中，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要是看历史呢，按理说应该是自己总结，那就你会发觉，在南国的历史上啊，大卫的子孙后裔做王的当中，有8个比较好的王，然后在8个比较好的王当中，又有2个是非常好的。那两个非常好的，你们能说出来吧？八个说不，那个其他6个说不出来呢，可以理解，啊，可以放过去。但是呢，那其中2个好的，一定不要忘了他们。其中一个就是西家，哎，另外一个就叫做约西亚。哎，这两个王，圣经对他们的评价都非常高，所以呢，后面的内容我们会提到他。但是呢，其他几位，也许你会说，那王牧师啊，那剩下几位究竟是谁？我画下记号，你们愿意画记号，你们画下记号啊。一个是第三个王亚撒，一个是亚撒，然后呢，还有跟他紧挨着那个叫约沙法，这两王是头两个好王。然后紧接着，就有4个王连续着都不错，就是从亚他利亚以后，有4个王是并列那个延续的，约阿施、亚玛谢，然后呢乌西亚，包括约坦，哎，那加上再后边两呃那个再后来出现的2个，西西家还有约西亚，总共多少个？总共8个，哎。哎，那这个呢，对我们，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的，当我们特别的标注了哪个王是好的，那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特别的注意，为什么圣经啊，判定这样的王是好王，你会发觉，往往跟着一些相应的一些情形，比如说就提到个别的君王，寻求他大卫的神，寻求神，然后另外呢，有除去秋坛、除去偶像的某种表，哎，然后另外呢，带领百姓守节，还有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为耶和华神呐的殿做装修的工作。偶尔圣殿时间久了，有点 那个别的君王就愿意装修圣殿，哪怕有的时候修一个门槛，哎，我告诉你，你都不要觉得那件事是小事儿，圣经都会大大赞扬。你比如说呢，像那个我们看到有一个那个王叫约坦，约坦他就是修了神殿的门槛，结果圣经特别记载，哎，所以呢，大家注意到这些情形，其实呢就可以在今天呢学习做怎样的神喜悦的艺人。好人哦，那个，所以呢，相应爱主的、讨神喜悦的人呢，他都有相应的行为表现，哎，所以这些配在一起呢，神就喜悦。但是呢，如果相对起南国这么好呢，如果看北国，哇，北国就没有一个君王好。那个北国呢，而且你看到整个19个正规的王朝，正规的王啊，他的里面由于常常。就是那个宫廷斗争，然后发生军事政变，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篡什么，然后夺权，啊，那个字儿我们就不说了啊，你们都知道那个字儿，啊，篡什么，然后得权，那么呢，当那个就是不断的发生政变夺权这个过程中呢，你知道吗？往往伴随的就是杀戮，结果呢，在整个北国的。就是19个正规的这个王当中，他就产生了有9个王朝。你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历史中，王朝越多，就意味着血腥的政变，然后呢，那个就是一个政权代替旧的政权，它就越多。哎，所以中国的历史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尤其那些所谓的农民起义啊。我们尤其要说的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的农民起义，其实就是什么呢？民间的那个，就说流氓、无产者，还有那种人中的渣子，有时候在捣乱。哎，当然有的时候这么一说，有的人这个可能就会说：哇，你是个大反动派，为什么呢？你就否认农民阶级在历史上的这个先进作用。怎么能彻底否认无产者和农民呢？你就忽略统治者，那个富贵阶层对无产者的这个侵略压迫了，所以应该斗你多少次？哎，我们说呀，的确有压迫这回事儿，但是呢，中国整个的历史呢，你就会发觉，无产者，然后那个所谓的无产者和农民阶级在夺权。他就会诞生并产生一个更加邪恶的那个一个新的政权出来，哎，比先前的还要坏，啊，要坏上无数倍，哎，所以呢，我们这些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多说了容易惹麻烦，哎，但是呢，我们看古代的历史，我们就说你看李自成吧，啊，你看张献忠吧，哇，这些啊都不是好东西。啊，尤其那张献忠啊，那有多坏？我告诉你，坏到无以复加。哎，那个，还有那个，你看那黄巢，这些起义者，你简直无法叙述，无法描述他们有多坏。哎，你以为他们夺取了一个新的政权，然后呢，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的一个新的局面？才没有那事儿呢！你等着瞧就是，等着瞧就是了。哎，所以呢。你如果看西方，你会看到有些王朝，哇，人家我们必须得说，人家日不落帝国，人家大不列颠，从人家这英国的王室一直到今天，人家有人家历史和社会上的稳定作用，哎，所以有些部分不是我们有权利能够评价的，我们也评价的不会那么好，但是呢，就是王朝多多产生。就是整个这个历史混乱、血腥，然后杀戮不断产生的一个过程，所以北国就是一个这么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情况，大家就可以看到啊。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你就读，然后呢，你在读的时候呢，你特别看到，就在提比尼前面那个新历，那新历那个作王时间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最短的，哎，它比中国历史上的袁世凯还要短。新历作王才多长时间？才7天，才7天。哎，所以我们一般呢， 如果你要是记历史呢，一般就是记什么呢？特别的情况。你比如说南国的那个坏王，啊，当然也有人认为他后来那个倒霉了，啊，受苦了，向神祷告，有的人也把他看为是好王，就是那马拿西。马拿西居然做王55年，气死你不？哪有什么公平可言？哎，那马拿西做王比大卫王做王时间还要长，看到没有？然后呢，新立做王只有7天，后来在宫中自己自焚，就把自己烧死了。哎，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那个以色列的历史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这些呢，就是好好的来那个多加以注意哦。然后以后如果万一问你们，以色列历史上做王最短的时间是谁？的王是谁呀？啊，希利，哎，希利哦。所以大家那个特别呢要注意这一点。你知道为什么这些方面很重要吗？就是因为你知道后来。北国的那个王后耶喜别，为什么那个耶户在篡夺那个亚哈家的政权的时候，那个将军耶户后来对耶喜别就是下狠命令，告诉楼上的那个太监，把耶喜别扔下来。你知道为什么耶喜别那么让耶户恼火？就是因为耶喜别他知道自己的那末日到了。然后那个以色列那个古城那个王宫那里呢，它是那个以色列很多地方都是依山而建那个房子，那耶户那个骑着马在下面，然后呢，耶喜别呢在那个楼上，然后对着下面的耶户，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然后呢，那个耶喜别就冷嘲热讽，然后就说那个意思就是，耶户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最终，你如果篡夺了我们家的那个这个江山啊，你的下场，也不过就会跟那杀了主人的辛利情形一样。耶喜别就拿辛利只做了7天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做典故，来告诉那个耶户，说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耶户就后来就特别生气。但是呢，你知道吗？历史就很有讽刺性。有没有像耶喜别所咒诅的说，你7天就嘎嘣儿？7天有没有嘎嘣儿？人家7天没嘎嘣儿，反而呢，耶户王朝是停留在北国以色列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王朝，多长时间呢？99年。耶户王朝啊，我们说王朝不是说他一个人做王，就是整个他这个家族。哎，你比如说从朱元璋。啊，一直到那个崇祯，是要这么算，它是一个王朝啊，它是一个皇朝，哎，那个是皇家是皇朝，以色列呢是王朝啊，有所区分，所以呢，我们大家就看到这一点，它是有所不同的啊，所以呢，对那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大家呢基本上就注意到这些呢最基本的特征，然后另外呢，我就讲的稍短一点了啊。比如说像《列王纪》呢，当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就是它里面呢会告诉你啊，在《列王纪》某些故事在被记录、记载下来的时候，它同时告诉你说，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记载也存在于在那个时候读者眼前的另外一本书上。所以呢，这书呢。分别的名称就叫做《所罗门记》《以色列诸王记》和《犹大列王记》。哎，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旧约时代呀，特别像《列王记》上下在写成的时候，哇，这个那个当时的，就是那个图书的那个市场和整个当时的行情，你不要以为非常的贫瘠贫乏，实际上除了圣经的经卷在写。与圣经经卷所记载同样内容的一些别的书卷，也在市面上正在流行，所以很多作者甚至可能都非常熟悉《所罗门记》是怎么一本书，《以色列诸王记》和《犹大列王记》是怎样的一本书，知道吧？哎，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列王记》上下里面的内容，一些资料是跟别的当时的一些书卷呢做分享的。哎，所谓的分享的意思也就是圣经里记载的内容，当时别的流传的书卷里也记载了这些内容， 但是也许你会问说，哎，怎么后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不到这些作品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一是失传了，另外呢，圣灵非常美善的筛选了就是那个人世间的那个著作，什么作品是上帝的灵所漠视让人写的，可以留下来做人的生命和属灵的指导的，那么就该留下来成为正典的就留下来。那么有些呢，神就允许啊，在历史上就咋样，就消失了，哎，所以只能用这个最基本的方式呢来加以解决啊，哎，我们呢这样就不多谈下去了。那另外呢，我们在读这卷可以说是两卷了啊，上卷下卷呢书的时候，那我们就特别要那个注意到这两卷书的时候呢，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特征，然后呢，它也伴随着相应的著书目的，那就是大家会发现呢，就是那个，圣经在描绘北国的王和南国的王的时候，它似乎啊有一个表格，有一个标准模式，啥意思呢？就是当记载个别王的时候，或者是后面的王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把相应那个王的生那个家里面出身的一些基本材料什么什么的，就像可以放置在表格上一样，都可以填写在上面。一个王可以这样做，后面的王可以这样做，再后面的王还可以这样做，只不过呢，北国的王和南国的王呢有所区分而已。你比如说，我们拿最好的例子，就是《列王纪上》啊，像那个15章。哎，还有呢，16章，还有《列王纪下》第3章，都可以呢作为例子。特别讲呢，你比如说，圣经当中最早呢有记载关于北国以色列的王。当一讲到北国以色列的王的时候，讲到他的登基，要做王，结果你知道他怎么说？他基本上他那个表格就会出现，这个表格出现就是，当犹大王某某某。做王第几年的时候，他先出现一个客观的一个参照。他讲的主体是北国的王，但是他用外部的某个王做借鉴、做参考。然后就在那一年，结果以色列某个王，哎，那个王的先提他的爸爸，哎，某某某的儿子，然后呢，在哪呢？首先可能在德萨，然后来一个斜线，或者在后来的撒玛利亚，然后呢登基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后面还会给你填写总共做王多长时间，总共有几年，然后呢那个对这个王呢还有那个灵性上的一些具体评价，这个评价就是这个王在他一生做王的时间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紧接着就说，这个王其余的事儿，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你去读圣经啊，就是这么写的。然后再提到该王的名字，讲到他的死，与他的列祖同岁，或葬在德撒。哎，德撒是个小城啊，在北国很美的。然后呢，或者一个斜线，因为往后面的王就是葬在撒玛利亚，然后下面会告诉你说他儿子某某某，然后呢接续他做王。哎，所以这是描绘北国的，那描绘南国的王怎么说呢？情形要不一样，有些资料呢会有点加增，比如说这那个紧接着开始说了，提到北国的时候先提南国的王是不是？提到南国的王。就应该先提哪国的王啊？先提北国的王，以色列王谁谁谁做王的第几年？然后下面说犹大国的某某的儿子，那个该王的名字，哎，就提到了开始在犹大做王。然后这个王在登基做王的时候，讲他有多大岁数，在耶路撒冷做王有多长时间，有多少年。而且还补上了他母亲的名字。那你知道，在这那个在那个犹大王的那个 记载当中都有提到母亲，你知道吗？圣经非常看重母亲。哎，那个，所以呢，在箴言的第1章的8节9节那里面，那里面就特别提到父亲的教训，母亲的法则。哎，所以不要以为母亲没有文化，待在家里啥也不会，啥也不懂，错了啊！圣经非常看重母亲对孩子的教导，啊，所以呢，提到他母亲叫什么名字，然后呢，而且还提到这个母亲的来历，说她是谁谁谁的女儿。哎，不同人家的女儿，我告诉你，质量不一样的。哎，那个，所以很强调这个情形，然后还强调，接着就强调某某某这个君王，在做王期间，在耶路撒冷做王期间，在耶和华眼中会要打斜线的，或做看为正的事，有的人是恶的事，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斜线，因为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的，哎，但是北国的君王记住，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的看为恶的事。没有这个缺陷可以做选择的啊，然后另外他的受宠敬正寝呢，圣经就这么描述说，该王的名字，然后他其余的事儿，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然后呢，该王的名字提到他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那个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下面就讲他的儿子谁谁谁接续他做王，哎，你会看到。这样的描述，也许大家说，王牧师啊，这有啥意思啊？我跟你讲，这有意思。圣经每样的写法啊，它的背后其实都非常有意思。它整个来讲，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当讲到北国的王，的时候，用南国的王做历史性的时间的参照；讲到南国的时候，用北国哪个王在做王做时间的参照。它是为了把握呀。历史时间的这个历史时空，它的准确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绝对孤立的，它都是怎么样呢？在一个共有的天下和时空当中，在运转的，所以圣经的历史绝对不是虚构，乃是什么呢？乃是像封国时期南北国啊，它是互相参照的。然后另外呢，有一个答案，我们要回答说，为什么要评价北国的王啊？通通都是坏家伙，没有一个是好的。那大家呢就要知道他的来历，是因为在那个我们圣经上，当我们看见所罗门的儿子那个罗伯安做王以后，后来罗伯安做王时间不长，然后呢国家就分成南北国了。那北国做王的呢，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一个。原来是个那个都工头，哇，这个人呢，这个人蛮有领导能力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人原来神很看重他，借着先知告诉他，用撕衣服的方式，把十片布给了他，告诉他，我给你那个神会给你，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多看重他啊！但是那个人呢，叫耶路伯安一世，区别于耶户王朝当中。一个王叫也叫耶路伯安，那个叫二世。那这个耶路伯安一世呢，你知道吧？他很可惜，他有领导才能，大家因着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有那个大家也拥护他，神也做出计划，命定把北方的10个支派归他管。但是这个人呢，却向耶和华神不忠心。我们会看见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后来在立国以后呢，跟南国分开了，成为北国了。我们就会看见他就在，比较靠近南国的边境的地方，一个城市叫伯特利，靠近南国的边境，大家注意。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靠近黎巴嫩，然后呢往北边的一个地方，就是但支派所搬运，就是整个搬迁过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但，所以作为北国而言，它的南边的伯特利和它北边的但，那个耶路巴安一世呢，就分别建造了2座，那个敬拜金牛犊的那个圣所，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件事情，上帝就非常的不喜悦。那圣经当中后来呢， 北国以色列的王，到后来你会发现，一律的他有一个规律，圣经就会有一个评价，说什么呢？某某王，实际上像个别的王啊，他在一生活着的时候是被对北国有建树的，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读到的暗利和亚哈，还有像耶户，还有像谁呢？还有像那个耶路伯安2世。都是对北国整个的国家建设，还有呢，包括那个对外敌的抵御外敌的入侵呐、啊，建设国家的经济啊，其实是很有成就的。特别像耶路巴安2世，我告诉你，那一说起来，我们现在不是口口声声大家都说一个国家好，经济好，就说这个国家 GDP 多么高。那耶路巴安二世啊，是尤其国家建设的时候，是经济增长最好的那个阶段。但是呢，圣经无一例外评价北国的王的时候，都说，就是这个王，他的好的有建树的方面基本上不提。你把国家建得再好，都不算你的功劳。但是有一样，上帝记住了，那一样是啥？就是在他祖，就是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在那个古代的君王耶罗伯安一世的罪上有份。什么罪上有份？拜金牛犊，没有除掉伯特利啊，还有呢，那个蛋的那个金牛犊的圣所。你如果是你，比如说，哎，那个你哪怕在那个敬拜金牛犊的方面，你并没有那么热心啊，但只要你没有把这个除掉，就都在这个统系当中，在这个罪上都有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评价北国的王。在耶罗伯安以后，通通都是不好的，因为他们都在第一个王耶罗伯安的轭上有份。哎，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哦，我把那个但和伯特利的圣所当做文物保留了，然后我没有去拜，我也不热心，哎，那不行，你知道吗？你没有除掉，都跟他有份。哎，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评语。那这样的评语呢，也让我们这些读者呢，可以注意到那个时候的君王是怎么表现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当看到圣经当中描绘南北两国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这里面呢，就特别这个参照性的这种写法呢，让人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虽然南北两国的时候两个国家分裂，但是其实两个国家的国民，在神的眼中，都依然还是上帝的国民，所以在神的心目当中，其实分裂应该不是长久的，谁也不愿意它长久。二是神期待着有一天呢，都要有复流，都要有回归。但是呢，我们看到人确实带来的就是更加的分裂。哎，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呢，就是当南北两国的资料、时间都互为参照的时候，是表明伟大的神呢。对南北两国的子民都负有责任，都仍然有爱，所以大家要读出这样的内容来啊。那接着呢，有一个内容呢，其实是那个，就是那个蛮重要的，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说，像《列王纪上下》它，这本书的写作，它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从表面上看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上下两卷呢，是在记载着。啊，封国时期北国的诸王的命运和南国列王的那个命运，那个然后呢，我们会看见从一个统一王国很美好的状态，后来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再到后来两个国都相继都在外族的掳掠之下都灭亡了。北国是灭亡于主前8世纪的主前的722年，也有人说是721年。一年之差不怕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南国的灭亡的时间呢是主前的586年，哎，我们看见呢分别都灭亡了，就叙述了两个国家的发展，还有最后的衰亡，然后也包括那个君王的表现。那么其实呢，那个有的人就告诉我们，告诉的好，有一节圣经的经文，在以西结书的33章的第10节，那里面呢。其实它就反映出了，整个封国时期，北国和南国，那个神的百姓们 从内心当中发出来的那个忧伤、悲哀的那个呐喊。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百姓，他们在封国时期其实光景很不好的，他们是非常怀念大卫的所罗门的时候的统一王国的黄金时代的。但是呢，到了封国时期，频繁的换君王，频繁的发生政变，北国旱灾，然后饥荒，那个很多的灾难不断，南国有事的，那个到了灾难极致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妇人之间呢，易子而食，你知道吗？但那个今天商，就我们说好了啊，今天吃我孩子，明天吃没了。没有肉剩下来了，明天咱们说好了就吃你孩子，你知道吗？到了最灾难最极致的时候，这些事情在以色列历史和犹大历史当中都屡屡发生啊，你知道吗？所以，结束第33章的第10节，就反古代百在神面前的呼声，不要以为独立了、分开了就是好的，你知道吗？罪呀、啊，所以这里面就说了。老百姓就怎么呐喊呢？老百姓就问先知，老百姓问神所派来的先知，说什么呢？说我们的过犯罪恶都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其实圣经当中当出现这一节这经文的时候，它就是老百姓的心声。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又都是属于先知书。其实列王记上下的作者，也就是被差来的先知，就在告诉问这问题的百姓，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被消灭，可以存活，身上没有过犯和罪孽，牢牢把人捆锁。先知告诉人的办法是什么？其实就是告诉君王和百姓。干嘛呢？离开恶道，归向神。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当你看到《列王记》的时候，表面是记载这个王、那个王、这个王、那个王，但其实都在告诉人：离开恶道，归向神。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记载王？不是因为哎呀小瞧老百姓，老百姓一分钱都不值，只有君王才是天子，所以写君王。王，在旧约时代，永远记住一点：君王的身上担负着，就是那个带领百姓归向神的责任。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你看老百姓不归向神，一定是因为君王不归向神。记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从大卫身上，从所罗门身上，你会看见，君王好的时候，老百姓就好。我说这个好，还不是生活条件的。生活待遇的，而是灵命光景、道德状况的。君王一坏，老百姓就别指望好，因为老百姓也坏。哎，那个大的有大闹，小的有小闹，你知道吗？在玩罪恶艺术方面，谁的技巧和心思意念都不差过谁。哎，所以呢，王家有王家犯罪的花活，老百姓一看王都不管。那老百姓在民间有老百姓的肆意妄为的做法，所以呢，你知道吗？就是列王记，也就是神专门抓以色列或者南国犹大君王的责任。你们在国家的表现方面是有责任的，所以主要在记这样的事儿，清楚了吧？如果你这么一读啊，我告诉你，你再读《列王记》，你就不会觉得很头疼，然后就是记载一些君王的故事，有啥意思？哎，不，它背后有意思的啊，这些就是它的意思。那好的，那接着呢，就是那个有一个情形啊，你知道吗？那个这就是我一给你们讲课啊，我就蛮那什么，蛮伤感的地方，就是那个当讲到第6个方面呢。他特别是介绍那个国际环境啊，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交代给你们听。然而这个部分呢，非常有意思，资料可多了，啊，有很多好听的故事，你们就没有机会了啊，你们暂时就听，我就简而言之跟你们说一下了，就是在那个封国时期呢，我们向来说呀，人类历史哪一个具体的国家， 民族它的文明的历史啊，它不是孤立或者是那个封闭的，它一定跟外部的世界它是互相作用、互参的。哎，很有意思。那个像那个以色列的历史和南国犹大的历史，在封国时期呢，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那个时期的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北国和南国周边的国际环境，也是空前的怎么样的有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说当时北国和以色列他们的那个内部环境是沸腾的，蛮有活力的，当然这个活力不见得是好事儿，有时候。有的活力可能是民和民相争，那个自己一个都是那个四二支派，彼此之间还打仗，还流血。那么呢，在这个同时，它的外部世界啊，也在就像煮开水一样，咕咕嘟嘟的开始那个打要达到沸点。啥意思呢？我们一般就会那个说呀，蛮有意思的一个规律，就是圣经当中呢就告诉我们呢，每当就是那个神的子民的国度，一旦要是内部特别的尊崇敬畏神，然后他的外部国际环境就会怎么样呢？就会相对的安静，然后比较平顺安康，然后呢，外国的势力不是那么强，然后或者强呢，有些强的势力也隔得老远的，威胁不到，或者有万国来朝啊。然后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啊，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个情况，你知道吗？一旦如果是以色列国或者南国犹大内部产生罪恶了，产生那个产生斗争了，产生血腥的政变流血了，你知道吗？外部世界啊，就好像狮子和苍蝇被唤活了一般，就像那个鲨鱼在水中啊，老远就能闻到血的腥气一样。列国立刻就开始什么样呢？就火起来了。哎，很有意思啊！我告诉大家，所以告诉大家你，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在灵界当中就会发生这个情况。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大家就说了，我们就感受到哇，我得罪神了，结果我们就发现，道路、灵命、生活环境都开始出现不顺了，有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因素就开始出来抵挡，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不亨通，不蒙福。没有，什么都喝凉水都塞牙，然后出去别人不碰的事儿，唯独什么时候倒霉事都在我身上。我告诉你，灵界的势力在被唤醒。那灵界的势力在被唤醒的原因是什么？撒旦闻到了、嗅到了犯罪的味道。哎，拿一个最好的例子，你试试，如果你在你的家里，如果你的厨房是紧挨着，如果要是挨着窗户的，你在水池子这儿，你抛鱼啊，剁排骨啊，尤其是弄鱼，把一些鱼的下水啊什么的放在那个窗旁边的一个小垃圾篓里，你试试看，如果尤其在最热的夏天，很快从在你的纱窗那里，就会聚集着数量相当多的苍蝇，哎，他们的嗅觉可厉害了，其实这就说明了。以色列国、南国犹大、北国和南国跟周边列国，在历史上，在一些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特别的年代的时候，他们的互动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读历史，看到后来有掳掠的事情发生了，侵略的事情发生了，其实都跟这个相应的情况有关。我们在读史诗记的时候就告诉过大家，是不是？为什么会有？四世时代会有外邦的国家会来掳掠、侵略北国那个以色列的人呢？到了南北两国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外敌呢？都是因为神的民犯罪了。哎，那么因此就在古代的那个国际环境中啊，我们就会看见圣经就记载了那个时候的时代，以色列国北南国开始强大，那么呢，在周边的一些别的民族，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然后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历史上的我们，就那个给了大家一些名称啊，比如说像那个腓尼基人呐，啊，像摩押人呐，像以东人呐，像亚兰人呐，啊，其中那个亚兰就是，如今的叙利亚的这个地方啊。 然后还有像埃及人呢，还有到后来像亚述人呢，特别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那这两个古代的民族是跟那个是外面的哦，是跟以色列人在交织的方面，就是彼此互动来往的方面最直接的。那么另外当然也包括像埃及人，还有像著名的像亚兰人。那个像，我稍微提一下，因为太多资料了哦，我就稍微提一下埃及人、还有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好不好？哎，因为这三种呢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要知道呢，大家知道埃及人呢，他们实际上呢，当以色列人在过红海以后，一过了红海，然后呢，全民族过了红海，到了那个西奈半岛，那回过头来越过红海。就跟埃及说拜拜了，结果呢，这一拜拜呢，有40年在旷野当中绕行，等到吉甲过第一个那个月节呢，那以色列男丁受了割礼了，然后呢，埃及的羞辱都被滚去了。那么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正式算起，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所罗门的时候，时间长达500来年的时间，起码有5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呢，未曾跟埃及人呢打过交道，但是等到所罗门时期，所罗门由于有一个爱好，所罗门呢特别爱女人，哦，那个所罗门对女性的追逐啊追求，是那个欲求是没有止境的，哎，也因着他爱慕女性，结果呢，我们会看见他对女性的需求有极大的妥协。所以那些从别的国家来，像从摩押呀，那个像那个亚门呐，周边一些国家了，小国家来的一些那个女性呢，做妃子的，那由于长得好看，所罗门太爱了，那些妃子又不能常常回家，那么呢，所罗门就考虑到他们各方面的需求，其中还考虑他们信仰方面的需求，那于是呢，就给这些妃子，这些外邦拜异教的妃子。在耶路撒冷周边的那个山上，就盖造神庙。所以呢，所罗门的时候啊，他的信仰就开始不纯粹了，不是向着神专一独一了，他就开始变得什么呢？就是对异教啊，非常的为啥呢？宗教信仰自由嘛，对不对？哎，那个人权嘛，平等嘛。所以呢，基本上别的国家的那个这个欲求，这个包括信仰上的需求，都应该尊重嘛。哎，你知道为什么？所以在美国为什么容许有撒旦教呢？你知道吗？撒旦教本身，如果从社会那个组织来讲，美国政府是不可以判它为违法的，除非它有违法行为，知道吧？是要诉诸于法律了，美国政府才治它。这个起因就在于尊重人的思想独立，还有呢，言论表达自由这一切的这个原因。但是我们跟大家说，这一点考量既好又不好，既好又不好。所罗门的时候就栽在这个事情上，所以所罗门的时候，哎，就容许有别的国家的异教的神明在被敬拜，有别的国家的丘坛。啊，在那个存在，那么其中呢，所罗门却所那个所有的来自于外邦的女子做妃那个做妃子的那个做后妃的，其中就包括有法老的女儿，从埃及来的，你看这一下子就打了交道了。然后你知道吗？埃及到后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因素，就是当我们读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呢，每每我们总结以色列历史，我们都会说，哦，以色列历史到后来北国灭亡，南国又灭亡，都是因为不敬拜耶和华，然后呢，那个就是那个不除掉丘坛，然后呢，老百姓犯罪等等等等，君王犯罪，于是国家灭亡了。这个比较简单。其实呢，从这个最根本的根源上，就是人远离神以后。然后在那个犯罪的行为当中呢，和导致国家灭亡的方面，分开有好多种具体的表现。其中一个反应，就反映在哪方面呢？就反映在外交方面。 这方面呢，大家很多读旧约圣经的人很少顾及到这一点，你知道吗？这个结论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一旦不依靠神，他就会依靠什么呢？依国家积攒的钱财，比如说那个无论是软实力、硬实力，所谓的硬实力就是那个军队、国家机器、警察，然后呢武器；软实力呢就是文化呀、科技呀，然后呢经济呀这些，然后另外呢你会看见。就是那个神的百姓呢，如果远离神了，他慢慢，他一旦有外部的压力，他就愿意呢去结交一些好朋坏朋友，像那个北国南国，你知道从外交的角度，后来他们都有失策的选择，他们后来呢都选择埃及成为他们的庇护，为什么呢？从地理的角度，你只要一看地图，你会发觉北国以色列也好，尤其南国犹大。从地理距离上离埃及最近，然后如果你要看看亚述，亚述的地图呢是现在，的北部的伊拉克和伊拉克再，北部伊拉克再北的一些区域，然后呢那个巴比伦呢是那个伊拉克，中部和南部，然后呢还有古代波斯的一些区域，从地理上来讲，都比埃及来得要远。那因此，你知道北国就在想，北国说，如果要是亚述，要来征讨我们的时候，然后呢，埃及，我们跟埃及搞得好了，埃及一定能来救我们。结果到后来，毁就毁在这件事上。南国犹大也是这么想的。南国犹大，如果大家读以赛亚书，就读耶利米书，读以西结书。我告诉你，老早圣经就讲了，不要倚靠埃及，尤其读以赛亚书，从以赛亚书的十几章就开始，就不断的先知就告诉不要依靠埃及。所以大家读那个诗篇，你有没有那个注意到诗篇有特别讲到说，那个神特别不喜悦，人那个人的一个举动就是那马的力大，人的那个脚那个腿快。人特别喜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马只有埃及有战马，就是来那个反应的非常迅速。如果有征战，立刻就可以上岗，就可以打。但是你知道吗？马的力大和人的腿快啊，都是表明来自于埃及的帮助。还有圣经当中诗篇里面讲到，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却单要靠神，专提他的名，都是针对埃及的。但是呢，南国犹大很可惜的是，神一直按照大卫之约眷顾南国犹大，结果呢，南国犹大还靠埃及，最终怎么样呢？当灭亡的时候，埃及又没有帮上忙，同样没有帮上忙。从外交政策来讲，北国南国的灭亡有一部分的因素都是栽在埃及这个因素上，所以埃及是象征和表明着地上的那个倚靠和帮助。那么而且还有在罗伯安那个做王的时候，你知道埃及那个法老上来那个攻打那个南国犹大，后来你知道吗？埃及人有多坏？埃及人那个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把那个所罗门，那个为圣殿做的那个金盾牌，都给掳掠走了。后来呢，王不得已，用什么来假冒金盾牌？用铜来做，因为颜色太像了。等用铜做的时候，就表明国家国库当中没有钱了，被法老被那个埃及人掳走了。所以世界的王啊。不是好东西，哎，那个，我跟你讲，就像某某斯，不是好国家一样，你要指望他能给你带来帮助啊，那才是蹊跷了，哎，所以我们就说啊，不要依靠地上的君王和王子，在诗篇里面就讲，他断不能帮助你们，哎，所以埃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南国、北国都栽在他那个这个国家上啊，没有给南国、北国带来实际的挽救。 那个像那个亚述和巴比伦呢，我就稍微提一下。那亚述这个国家呢，其实它崛起的非常的早，按照人类历史呢，它居然在人类历史的主前的 BC 的2000来年的时候，哇，亚述国就有了，厉害不？那个时候呢，是正是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有约伯的时候，古亚述就产生了。只不过呢，你知道吗？是一直到后来，到了什么时候才跟以色列人发生了关联呢？是一直到了主前的9世纪，也就是800多年的时候，才跟以色列呢发生关联。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呢，最先给以色列发生关联的时候，在北国以色列和亚述之间呢，隔了一个亚兰国，就是叙利亚。所以最早呢，你知道吗？叙利亚是首当其冲，最先倒霉遭殃。叙利亚被征服了以后，然后那个亚述的压力才临到北国和南国，所以南国在最南边嘛，南边的是南国，然后北边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北边是叙利亚，叙利亚在北边是亚述，哎，大家清楚了吧？哎，那个你一清楚这个，你就很容易理解，然后我们就会看见亚述帝国就一步一步的往前大，到了后来呢，先是把北国给抹掉了，那么因此呢，在北国的历史上，我们就知道，当主前722年北国被征服以后，北国有10个支派，在历史上彻底消失。那亚述帝国的军队呢，你知道在历史上是号称非常残忍的古代军队之一。如果你列举各个国家的历史大家基本上就可以那个可以来说，有一些国家。在古代的军队呢，其实在历史上是非常血腥的，类似于像蒙古的军队，类似于像五胡乱华的时候，曾经有那个北方的人那个来那个把汉人都杀得基本上差不多了，哎，然后呢，那时候的女性特别的惨，那时候的女性汉族的大部分的女性被驱赶在北方的这个胡人的军队当中，你知道是拿来干啥的？一方面是做性奴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随时可以做军粮的。哎，那个，哪有那么多粮食啊？说要吃东西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羊和牛啊？随拉来，立刻就杀了，就吃了。所以姐妹们呐，感恩赞美吧，没有生活在古代。然后，如果你要看，那个，当然我们近现代，我们就说了。那日本人或者什么什么的，哎，我们就列举历史上的一些非常血腥的一些征服别的国家的民族啊，其中呢，亚述人算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那亚述人那个据历史的资料，他们在攻城略地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通常怎么做？他们喜欢呢，对人的身体枝干呢、器官呢进行分解，所以通常当他们取得一个城市。他们就把敌方的人员，一是用那个铁链，或者是那个绳索，把人穿着，然后呢，套成一对一对的。另外就把一些重要的俘虏呢，把他们杀了，把头呢串成一串，然后呢，立成一个柱子，放在高岗上，远远都能看见。还有呢，他们还喜欢把人的眼睛啊、耳朵呀、手啊、鼻子啊，分成不同的部门。一堆一堆的把它分解出来堆在一起，你知道吗？这都是非常非常坏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假如不接受这个资料啊，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约拿不肯去尼尼微。要是我也不去，真的，要是我也不去。哎，为什么呢？我们当看到这样的虐杀，那这样的民族按理说应该是被上帝报应不知道多少次，才是我们正常的心情。所以，当你看到约伯记的时候，不要老有一个高姿态说约伯不顺服神，我愿意顺服神。我告诉你，你不了解。如果你了解了，你也不愿意去，啊，而且不愿意去才正常。谁想去呀？他才不正常。哎，那个，所以呢，那个就是那个亚述帝国呢，跟以色列人的交织非常的那个紧密。那么，亚述帝国不单单跟北国有直接的关系。灭了北国，让北国的10个支派消失，也就是后来没有办法 实际的成规模、成建制的加以回归了，这就是消失的意思。而且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们，你们要仔细听啊，就是由于北国的渔民，他们后来是亚述帝国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不好的政策呢？他们把掳走到亚述帝国那些地方的那个北国以色列的居民呢，就强迫他们跟当地的人呢通婚，那几代以后基本上就消失了。那留下来的人呢，还有一些留下来的住在撒玛利亚，住在北国以前的地方。那么呢，那个亚述呢，又迁来一些外族的人，又强制通婚。结果强制通婚的结果，就是有一种人产生嘛，就是撒玛利亚人。但是他们的身上呢，外族的血统非常的重，哎，而且呢，他们还信异教，哎，所以你如果要是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尤其是以斯拉记，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哎，那因此啊，我们尤其说在古代亚述征服的一些区域，后来北国以色列民在那里消失的地方，我跟你讲，那些人世世代代、世世代代、世世代代。传到今天，我为什么要说这点呢？在今天，那些在穆斯林、在阿拉伯、在那个在伊斯兰教那些恐怖分子当中的人，他们的身上，搞不好，而且有很大的成分，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古代十个支派消失的以色列人身上的血统。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它都是个事实，因为后来都慢慢，后来都变成伊斯兰教了。哎，那个，因为从主前的你想，从主前的8世纪一直到今天，所以如果要真追溯上去，很多恐怖分子的身上都能追溯到那个时候的消失的以色列十个支派的人的血液。哎，这是我们很不愿意听的，但这肯定是事实。那个亚述跟南国的历史的交织呢，我们就看见，那就也同样非常精彩。那最重要的事件就发生在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读以赛亚书第几章啊，去看一看。还有呢，列王记，还有呢，像那个历代志啊，我告诉你，圣经当中就交代了，像那个亚述王西拿基利这个重要的亚述王。那个就是南国犹大，尤其是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到一个地步，就是被围得连一个鸟都飞不出去了。哎，后来呢，那个亚述人还派着大臣来恐吓，当时的那个犹大王西西家吓得魂飞魄散。好在那时候就有先知以赛亚来，那个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对他进行鼓舞，告诉他你不要怕。我与你们同在，结果你知道吗？后来就发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在一夜之间，哎，那个亚述人的兵营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结果一夜之间，上帝的使者击杀亚述军队，一夜之间死了多少人？18万5千人，哎，就这么多。后来呢，早晨一到。希拿基利就卷着剩下的人和辎重，带着部分的辎重，没有带着全部，就回到那什么的，回到那个亚述去了，就撤兵了。所以这绝对是伟大上帝的帮助，看见没有？哎，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呢，那个等到那什么呢？等到那个圣经呢，当你读到小先知书，尤其像读到先知，像拿鸿书，哎。我就告诉你，拿鸿书里面就专门讲什么呢？讲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新巴比伦人是怎么攻陷，就是那个亚述帝国的首都的。哎，那个整个先知就在预言亚述帝国最终消灭的时候的那个状况。哎，因为呢，亚述作为一个外邦的敌对神的一个国家，他虽然上帝用他来惩治以色列人。但是等到他罪恶满盈的时候，上帝也要怎么样呢？又要惩治他，所以亚述呢，就后来在人类历史上后来消失，那是到了主前呢，是到了7世纪的事儿，那个7世纪末的时候， 然后呢，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外邦国家呢，这里是不能不交代的，就是谁呢？就是巴比伦。哎，那个巴比伦呢，这个国家啊，如果我们看到它呢，这个国家是非常特殊的。为什么呢？巴比伦跟亚述帝国啊，同样古老，甚至比亚述还要古老。而且大家如果要是看到当，那个亚伯拉罕离开加勒里的乌尔，然后一路向应许之地来进发，来搬迁，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古巴比伦时期。哎，古巴比伦时期，那古巴比伦时期呢，其实古巴比伦特别的发达，同时也非常的败坏。为什么呢？按照后来发现的古代的典籍呀，古代巴比伦人，特别在道德生活这方面，简直是就是放任无度。他们社会当中的妇女，我之前讲过，被政策规定为一生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到社会上去做站街女。什么是站街女呢？其实就是做街上的娼妓。哎，我们不知道这些家里面的男人是怎么想的啊？哎，政策就规定，每个在巴比伦的妇女一定要在一生的时间，那通常肯定不是七老八十的时候，肯定是最青春年少的时候，要有一段时间到社会上去做风月场所当中的人。那其实他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巴比伦的男人在性的方面呢，可以来得更自由，根本所以他们是放任无度的。所以呢，圣经里面记载的亚伯拉罕在主前，假如是20世纪或者19世纪的时候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那么你知道吗？后来考古学家就挖掘，就在亚伯拉罕一家离开乌尔之后的200-300年以后的那个地下的那个土，留着有生活遗迹的土层啊，就不再有人们生活的痕迹了。为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古代的巴比伦的文明就消失了。为什么消失的？不是由于战争，不是由于瘟疫，不是由于洪水和地震，是由于整体的民族由于在性的方面堕落，后来就生不出孩子了，知道吗？整体的种族退化，后来就这整个不再以文明的形态出现了。到什么时候才死灰复燃呢？哎。那弟兄姐妹，当你读以赛亚书，你会看见圣经里记载，就是那个，就是当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当西西家王本来得了必死的罪，后来被神借着那个先知以赛亚，就是一块无花果的饼贴在患处，就给医治了。我们就相信应该是什么呢？一个出现在身体表皮上的，可能是后背或者某处的一个肿瘤。一个无花果饼按在上面，西西家王好了，结果后来又得了15年的寿数，就是在那15年当中，生了败坏的王，曼达西。哎，那这个我们不说，那么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当西西家王病好以后，圣经上就讲，有从巴比伦来的派来的外交人员来向西西家王问安，于是。那个巴比伦人，这个时候不叫古巴比伦了，叫 Neo。什么叫 Neo 呢？Neo，它是表明新巴比伦出现了。然而，新巴比伦出现的时候，最厉害的时候是什么的时候呢？是它的7世纪末，尤其是主前6世纪的时候，而且尤其是以谁，哪个君王为最厉害呢？其实就是以尼布甲尼撒为最厉害的时候，那尼布甲尼撒，他把亚述帝国给攻下来了，打下来了，那个让亚述帝国成为历史，这个不用说了，跟圣经最为直接相关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会注意到，像597年，哎，他把南国犹大先怎么样呢？先给打败了，就掳了像那个君王。像那个约雅金，哎，然后再到后来，特别是主前586年，那个巴比伦的军队彻底围困耶路撒冷，并毁坏耶路撒冷，并且呢毁了圣殿，于是 当地的犹太人成为什么呢？成为著名的巴比伦人的俘虏。所以，我们呢，我们在西方，包括在国内，都知道有一个，那个英语的一首歌，叫做《By the River of Babylon》，还记得那个？哎，大家如果听到那个曲子，我们一般听起来，我们是以为是个摇滚的曲子，其实那个曲子，那个歌就是诗篇137篇。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我们一想到西安就哭了。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然后当地的人跟我们说：“你们为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然后诗人就说：“我们在敌人的地方，怎么能为敌人唱一首西安的歌呢？”于是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假如忘记你，他就提到两个右手失去技巧，还有舌头干脆就粘住上膛，说不了话了。”哎，你看。就表明这个悲哀的极致，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巴比伦给那个以色列历史啊带来的毁灭性呢，可以说最为严重。但是呢，我们当看到巴比伦毁灭南国犹大啊，我们从中呢也可以看到神伟大的怜悯。为啥呢？不像北国是被亚述呢带走了十个支派，最后十个支派都消失了啊，所以现在呢人们都莫衷一是。有些那个有些人呢，可以说就在社会上呢，在世界上造谣。他们呢，一到那个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不是多吗？他们一到西北，然后看到这个少数民族，就说那是那个以色列哪个支派的，那个少数民就说是民族就说那是以色列哪个支派的。哎呀，我们说呀，这些呢，就是毫无根据，好。说起来都好听，但是呢，毫无根据。所以，如果你们听到有些说法呢，不要轻易接受。但是，南国犹大呢，非常的好。神就在整个的被掳期间呢，神就故意为南国犹大家，还有便雅悯支派留下什么呢？留下余种。哎，所以到后来，在从被掳的地方归回的时候，主前539、38年、37年，当犹大人回来。我们看到他们是成规模的、成建制的，而且犹太人呢在被掳之地还得到了大大的那个发展，在好几个方面得到美好的发展。那具体得到呢，我们下次再来啊。哎，所以呢，求主预备充足的时间啊。总之我要告诉你们，就做好思想准备，别怪我。我前面的该讲的内容，假如讲得越详细。到后来就请容许我讲得越简略，行不行？不是没有什么东西讲，而是呢，一定要按照教会所安排的时间，到该停留的时间，我们就一定得停留了。所以呢，就到时候呢，就请大家呢多多谅解啊。那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去。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大家同在，主谢谢你的爱，主我们剩下的经文的经卷还很多，就求你让我们仍旧。在你饱足够用的恩典当中，继续的学习，是吧？让我们每学一个内容，都更加促进和激发我们属灵的渴慕，是吧？让我们追求你，成为我们生命最美的财富，与我们众人同在，伴随我们离开的脚步。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